祭祀的
祭祀的扫罗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我们再读三十六节。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两个人的旨意，又就是
归
到
他的哪里，
便见神的外人。
小字。
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学大卫。大卫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合神心意。我们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要合神心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追求的总目标啊。我们必须追求，假如一个信主的人不合神的心意，你想想看，那合适吗？神要东我们偏要西，那行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合神心意。第二呢，合神心意这个是一个特别，因为合神心意不是像第二条一样，第二条说凡是遵敬他的旨意，他的旨意都有命令的，那都写在圣经上了。这合神心意是揣摩的啊，是用我们的聪明啊智慧去见识，去摸到神的心，所以这个叫合神心意。那遵行神的旨意呢，那底下有了，就是神的旨意，神所规定的我们必须每一样都遵行。第二项，第三项呢，就是服侍这一世代的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所以我从这50多年以来就服侍这一世代的人，现在服侍到90岁啊。用什么服侍呢？用我的传的话，传神的话啊，用神的道来服侍。所以这个叫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不是光服侍你们几个人，把全世界人都要包括在内。那一世我只要能服侍的，就得要去服侍他啊，要帮助他啊。所以现在这个网络啊，这各方面啊都在做这个事儿。现在有大概8-9个网络啊都有我的信息啊，我用这个法子来服侍啊。大家注意这三件事情，第一合神心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你要抱着这种心，你有这个志向啊，你就是神所选立的。神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来立他做啊，与主耶稣同管万有的伙伴。神选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向这方面追求，这是最高的最高的。我们已经看见神所安排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追求。那么这样追求，在灵命上一定要长进，属灵的生命一定要长进，光是马马虎虎的做个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啊，那不行。所以灵命上一定要追求，灵命上追求这里边第四项，我们现在开始灵命追求。我们接受到圣灵管制，我们现在要看圣灵管制。 这还在第三层啊，灵命还不算到完全，这是灵命的第三层。第三层对付肉体，对付老自己，对付天然，然后要接受圣灵管制，然后对付灵，然后最后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追求到被圣灵充满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看灵命四层抄第35页都带了那个小册子，对，我们一定要基督徒啊要对付那个天然。天然是什么？就是我们生而俱来的那些优点。你虽然生而俱来有很多的优点，但是这些优点都不合乎神，都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啊是死了，再重新生了一个生命，所有旧的都得要结束，所以天然也必须要结束啊。不是我们带着天然去给神用，没用。旧人里边的一切东西，旧人的肉体、己、天然、老我、血气、俗魂的生命，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个新人呢，才能活出来，那个新的生命才能活出来。所以，对付过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灵力就丰盛，侍奉就合神的心意。你必须得要这样对付，啊，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读这个接受圣灵管制D啊，灵命操练的第三层。这个呢，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你每天遭遇的事儿，大事儿、小事儿，叫做万事，都有圣灵的管制。圣灵不是不管，圣灵在凡事上，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圣灵的管制。我们念，圣灵管制的意义，啊，圣灵管制是指着在外面环境中安排的一切人事。物借以管教我们，所以还有一个叫恩高教训，恩高教训到第四层，我们才可以，恩高教训，恩高教训是里面的，这个圣灵管制是外面，外面里面都要被神啊做工，神要借着圣灵做工。第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分为内外两部分，里面的工作叫恩高的教训，外面的工作叫管制，叫圣灵的管制，互相配合，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做两件工作，一个叫做恩高教训，那我们已经查过的恩高教训啊，那在第二层就查过了，现在我们要查的是圣灵的管制。圣灵管制是我们外边所经历的工作，比如恩高的工作是光照、感动、运行、传递、引导，而管制呢就不是了，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调度安排万事万物临到我们，叫我们借着外面的环境上发生的事物警醒、约制、惩治、造就我们。 这个圣灵管制稍微复杂一点，是外面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调度万事，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方法。神要怎么样管制我们啊？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旧人要磨成新人，把我们这个旧的所有的都给他钉死啊？这是恩高教训的做的工作。圣灵是保惠师，好像是老师，一方面耳提面命教训我们，如果我们顽劣久教不会，则施以处罚约制鞭打。所以这个管制呢，是神教训我们，所以基督徒要受神的鞭打。我们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读第五节，来，我们翻开看看，这是一定的。管制就是教训啊，就是鞭打。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一直这个到十二节这一段都是讲这个事儿啊。来，我们讲这叫圣灵的管制的原因，大家一起念第五节到十二节。来，
你们用万般大气人如同欠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必看责备的时候也必可归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念他凡所伤纳的儿子。
你们
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有很大的恩赐，没有儿子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父子所不受的，
你们
没有不受管教，就是死子不舍儿子。再者，我们曾经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尊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他的身体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的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
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这个他经验过的人，接触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束缚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
歪脚或者走岔了路啊，所以我们这个管教圣灵管制就是管教，是神的鞭打啊。管教的用意，圣灵管制的用意，第一就是管教，第二就是教育，教育，第三就是拆毁。你原来所有的那些神要给你拿掉，他要用一个法子管教。比如说拿我来说，我从前啊，我是酒篓子，我喝酒啊，工地上就吹牛啊，他说你喝酒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小小鼻子小眼。因为什么呢？我家里啊，我的家里是做酒的，开酒作坊，作坊就是做酒。我从小的时候就喝酒，他那个喝酒是大了才喝，我是从小孩就喝。什么时候喝呢？你看我们家里头啊，就用个大铜壶壶啊，冬天啊就装一壶黄米酒，黄糯米，黄糯米做的酒，那叫黄米酒。那个叫甜酒， 冬天就放在炉子上，出门啊，那个帘子都是布的，布帘子，布的棉门帘，一打开帘子出去，就先喝他一碗酒，喝了以后再出去，因为喝了暖和，啊，不会冷的，你看家里做酒，啊，有酒窖，有酒窖，酒啊，我告诉大家，酒啊，那个酒窖里头那个高粱，我们那儿做高粱酒，高粱发酵的时候，那个酸味儿啊，那个味儿啊，呛鼻子。要大窖，里头发一窖的都是这个高粱，用曲就是那个酒丸子，啊，把高粱煮了以后，把那个投在里头，就让它发酵，再大的，然后放在什么里头做呢？大锅，大铁锅，那个锅你就有多大吧？你人在里头洗澡都可以。啊，你这里比一个人还要大得多了，个大锅，上边大木桶，很大的木桶，啊，做一个好像扣在上边，然后蒸那个酒，蒸的时候从那个那个，就是它有管子啊，在那木桶上有管滴出来的那就叫酒，酒呢第一次滴出来的不好，啊，那叫。对，第二次滴出来的最好，叫二锅头，大家听说过没有？高粱酒里头一种最好的叫二锅头。我小的时候专喝二锅头，那因为在自己家里的嘛，你比如家里卖酒啊，卖酒是整桶的卖给人家，整人家来到批发的，拿小驴儿，弄两个木桶就来批发酒，把酒给他。把那坏酒给他，要加上两碗二锅头，这个酒就变好。二锅头那么好，那么有劲儿。那我小的时候就喝那个二锅头，专找好的喝。那家里头造酒，那叫锅火，我们的北方叫锅火，在唐山附近，我们叫庄子，叫韦家庄，韦庄子，韦庄子就造酒，啊，卖酒，啊，所以。那喝酒从小时候就喝，我喝什么怎么样喝呢？大概喝一斤半吧，一斤半就是，从前有一种瓶子可以装三斤，一大瓶嘛，大肚子瓶这么高，可以装三斤酒，我可以喝一半还要多一点，喝完了不觉得醉。白干酒二锅头喝一斤半还不醉，你想想看，我这个酒量还不错，要喝两斤多就酒有点迷迷糊糊了，但是迷迷糊糊不要紧，我告诉大家，我只要上一泡厕所就好了，回来就有好了。为什么呢？这个酒啊，有走肝脏，酒走肝脏，有走膀胱，有走肾脏，它这个不一样的。酒要走肝脏，喝了就醉，就胡说八道，啊，就发酒疯，那就是那个人是酒走肝脏，因为肝脏滤毒嘛，啊，那么我呢不是，我这个酒走膀胱，我喝了酒以后啊，膀胱发胀，尿两泡尿就好了，就酒就出去了，就都没有了，所以不会醉的。不大容易醉，从小好喝酒，这个好喝酒呢，后来到部队里头还有用，因为部队啊，谁要会喝酒，那你要能够跟全连喝，跟全营喝，营一营有300多人呢，跟他们打通关，打通关大家懂的，就是一个一个队的喝，我跟你划拳，划完了喝三杯，跟你喝，这一个营里头的人都打过来。大概我输不多了，啊，都是赢了，都是花拳的，啊，花拳花赢的多，所以呢，打完通关，我喝差不多喝100杯啊，这样子左右还是蛮不错的，还精神火火，还不会晕倒， 所以呢，在部队里很受欢迎。哎呀，那真是受欢迎。
喝酒的时候。
哦，只要哪个营里头，只要有这个喝酒啊，要闹热闹，一定要找我去。那我就到那去喝，喝酒交朋友啊，喝酒的这个很火热的。那么，所以从小就会喝酒，还从小就会吃烟，抽烟喝酒那个时候不算回事儿。还有不光抽烟喝酒，从七岁就会打牌，就打牌呀、啊。我还是跟大人一块儿打。我妈妈打牌打腻了，就打输了，一定找我老六来替我打几把。我那时候喊六老六，我还坐在桌上坐不上，还得要怎么样？还得屁股拿个枕头垫起来。才能坐在那个桌子上跟人家打牌，人家当笑话，哎，这个小孩来打牌啊，对吧？笑话很热闹，其实我的牌很高，上去几把就赢回来了，一赢回来我妈妈又回来了，手气又来了，她又来了。所以我妈妈活到我15岁以后她死了，家里头啊就是吃烟喝酒打牌，这三样是行家，从小就干这个。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那是为什么要会赌呢？我说为什么家里许可赌？因为我们在唐山大家知道吗？就是开兰矿务局。我父亲在那里当这个。矿师啊，就是找煤的，啊，做矿师，所以做矿师还包大柜，包替这个矿务局包工，说他要打一个夯，就是地下的洞，打洞进去挖煤，对不对？一定要包工，外边的工来替他挖，啊挖。内工啊，9毛钱。那个时候，在我小的时候，9毛钱。那个时候8毛多钱买一块断阳面啊，9毛钱一个工啊。外工9毛，他内工就1块多，所以他要找外头包工，包给我，我们再找人去做呢，7毛多，我们就赚2毛多，一个工人就赚他2毛多。那么赚了2毛多，这个工人很奇怪哦。你叫他去下去做工，叫摇黑子，摇黑子就是头上顶一个电石灯，啊，身上不穿衣服，光围了一个这个小裤衩啊，就下去，那底下很热。这个唐山的煤矿分3层，要到3层以下，差不多100多公尺以下。底下有什么呢？底下都有马车，那有马在底下跑。那个路啊都是铁板铺上钢板，那个马车在里头拉，那么这个夯都进去，有镐车，有3个镐车。这姚黑子啊，他这个做工啊有一个特别的，因为那个时候买一亩地只5块钱，他做工一个工他可以赚7毛钱。他省吃俭用，一个月就可以买2亩地，所以有的那些人呢，他做工，他做到2个月了，攒了钱了，他不做了，他就走了，他走了。那么这个我们的公司这样，工人光跑了就不行啊，对不对？你要找什么呢？你要让他做下去，让他老欠你的钱，你才能够做下去。那怎么办呢？你就公司要开一个赌场。美其名曰俱乐部，啊，叫公司的俱乐部，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欠账，啊，那么工人下窑去了，他很辛苦，上来了他就想舒服一下，啊，然后他就又吃又喝又买，还有那个地方，我们唐山那地方很多糟糕的，小山儿那个地方都是窑子，都是那个女人，好多坏女人。他吃喝嫖赌都在那个地方，他的吃喝嫖赌他就欠一屁股债，啊， 他就了，每次下窑下去，前面攒起来攒了好多白条子。什么叫白条子？他向我们这个柜上借钱，借钱，他没钱了，没钱又借，借好就借给他，借给他就让他，其实赌账啊、吃账，还有这个嫖账，都是公司替他付，等于他欠账，欠账让他欠，啊，他给他要欠多少都可以准许他欠。好了，他一辈子也离不开，他就在那紧给你做，紧着下腰，他老攒不起钱来，这就坏主意。所以我家里做这个事儿缺德。给这个工人，我现在想真是怎么这样做呢？要我现在基督徒让我这样做那不行，绝对不会这样做。那个时候他非这样做不行啊，他这工人他一攒钱，钱一多他就走了，回家买地，买两亩地啊，他回家就买地了。也有的，也有那好的，有洁身自好，也有好的，我也遇见过的好的。后来我大了，我回家去看，也有好的，好的那就是兢兢业业来做，昼夜加班，攒两三个月钱，攒三四五亩地，回家买五亩地，他不再做，他就回家种地去了，他不再浪荡逍遥了。做所以下窑的人呢，都是要赌，都是要吃好的，都是要打麻将、赌钱啊，掷骰子啊，还有那个添酒牌，添酒牌大家懂吗？压啊，市面的啊，那么这些呢？这些赌我都是专长，那打麻将更专长，高级一点的，像工程师了什么，就是天天打麻将。工程师啦，什么这个师那个师，矿师啦，他们就是真天天打麻将，啊，他的更多，他们赚钱更多，就打麻将。那么，摇黑子呢？就下摇的人都是赌牌九，赌牌九，赌筛子，啊，赌筛子一丢两瞪眼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从小的时候耳熏目染。我们家里也不忌讳赌钱，啊，为什么呢？到了正月了，家家都赌，啊，大家都坐在牌桌子，啊。一直赌到什么时候呢？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赌到二月二，从这个腊月三十晚上发大纸，发完了以后就赌，那一夜不睡觉，啊，守岁，所谓守岁，一直赌到这个二月二，啊，又赌又吃又喝，又喝酒，就搞这个事儿，啊，那时候年经很不错。所以我对这个都在行，所以到了部队呢，有两项非常受欢迎。第一项就是喝酒，我能够打通关；第二项赌钱，他们都喜欢我。我赌呢，我还赌钱十赌九赢，绝对不会输的，因为他们的技术都不如我。我小时候就训练了。啊，所以这样的，你看这样一个人来传道，你看神的法子奇怪不奇怪？真奇怪。哎呀，我就是一样不会，嫖不会，就是这样没有，所以没有神拣选，这个有关系，有关系。所以喝酒。我喝酒能喝，普通的喝一斤半白干，最多喝到两斤，不会晕的，啊，大概有点脸红都不红，都这个样，啊，抽烟每天抽，每天两包烟，啊，两包。那后来我生了病，生了病了住院，这个酒还戒不掉，还要喝酒。肺结核，天天咳嗽，咳，还是要喝酒，没有酒不行，啊，就在底下。你想想看，这样喝酒的人信了耶稣怎么行？所以耶稣就管制，圣灵管制，啊， 一直到最后啊，就因为病使我把这个酒烟都戒掉，毒也戒掉。你看三样，毒、啊、烟酒都戒掉。所以神叫用圣灵管制，把你弄得干干什么
净
净，然后你神才使用你，让你来侍奉他。所以这叫圣灵管制啊，圣灵管制就是把你旧的那些坏毛病都给你去掉，让你要天天读经，天天早起，天天要活在圣洁的生活里。这多难呢、啊、这个多难啊。所以公弟兄说他一下子就不喝酒了，我说我信这个事儿，但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圣灵必须要管制，要不管制，你想我这样败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圣洁？不可能，不可能啊！吃烟喝酒赌钱啊，吃喝赌没有嫖啊，四样占了三样，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变成一个传道人啊。所以这就是神圣灵管制的结果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圣灵管制，圣灵是保惠师，圣灵要管教、教育、拆毁、破碎啊，破碎就是拆毁，把你原有的都给你。圣灵管制的地位，第三啊，第三小字小，神借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感动、光照、运行、引导，是主要的、积极的。只要我们马上顺服遵从，就不会有外面的管制。里面的恩高教训我们是要听了、服了，我们要顺从了，外边就不会有管制。大家记住这个原则，管教是因为神给你引导、给你启示、给你光照，你还糊涂、还迷迷糊糊的，好了，神就要来鞭子来打。管制是我们不理会里面恩高所做的，才加上的，虽然是必须的，却是次要的、消极的。所以神不一定每件事都管教你，不是这样啊。第三，圣灵管制是暂时的，啊，撤销保惠，任凭我们遭遇难处，有时借着仇敌的攻击、撒旦的陷害、试探，来成全管制，啊，神有的时候啊，不保护你了，啊，你是原来被保护的，对不对？圣灵保惠是要保护你，现在不保护了，就任凭撒旦来攻击你，让你去，啊，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神的手，啊，圣灵管制的性质是短期的临时性，第一种，也有第二种是长期的，一生。假如他一直糊涂，这个人呢，再怎么样管制他，他还是糊涂，那就糟糕了，那叫一生管制，啊，一生，啊，要得一个终身的病，一生一世，不论管制的时间长短，都有父神的美意，都是要我们成圣、得圣、得益处、得荣耀。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啊，就有好多圣经说到这。圣灵管制的范围，宇宙有多大，管制的范围也有多大，你跑不掉，因为整个的宇宙都属于神。你这当了空军呢，你飞到天上去也不行，神的管制照常有啊。我们身上的一切事都是圣灵的运行，罗马书第八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第二，基督徒所遭遇的都不是巧合或者运气，都是神的安排和神的许可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约拿书对于安排的事儿，我们来看一看，安排这两个字也是在这里出现。约拿书 约拿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从第五节读吧。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
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了，大家注意这三个安排啊。第一个安排是神安排一颗什么蓖麻，第二呢，神在安排了蓖麻，这个约拿乐了一天。啊，很好，这个给他，遮盖他，蓖麻叶子很大，大家知道，你们吃看过蓖麻没有？
嗯，
蓖麻就是蓖麻籽啊，吃了拉肚子。
对。
啊，蓖麻油。
嗯嗯。
啊，那蓖麻油你要大便不通啊，最好的法子就吃蓖麻油，一吃就拉啊。所以这蓖麻长的叶子好大。起来就把它遮盖，很凉快啊，很舒服。那么到次日，神却安排一条什么
虫
子，这个虫子咬这蓖麻，这蓖麻就死了。等到日头出来，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所以神的安排，连一个蓖麻、一个虫子、一个日头、风，都是神的什么
安排？
大家注意，神在万事上做安排啊。你若懂得顺从神的旨意，神会安排。大家注意这个安排两个字，就是神的安排啊。所以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至于死都合乎理。”哎呀，他胡搅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有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所以神，这里说明神的爱啊，这说明神的心。所以神的事情，神很多事情都是神安排啊，大事小事都是神的安排啊。所以这个约拿的故事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是什么呢？是神的安排。约伯记33章神的安排。好，我们现在再看三：家庭、社会、国家、职业、工作、环境、教会，一切人事物都有神的安排，神都会安排万事啊，万事。第六，圣灵管制的接受，要明白神掌管万有，承认一切临到我们的万事皆为圣灵的管制。 第二，要找出管事的用意何在。这个能找出来叫什么呢？
参透万事。
叫参透万事。所以基督徒啊，有一个特别的能耐，就是每件事在别人看不出来是为什么，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能够参透这是神为什么许可这个事儿发生。比如说约拿逃跑，约拿坐船往他斯去，结果刮了大风了，结果风浪了不止，一直找大家都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约拿知道，约拿不敢讲话，约拿藏在说这是为我，这是约拿为他，所以这个万事大风大浪原来是为他，所以这些都叫圣灵管制啊。要找到的一点，要在找到的一点上认罪。第四，要服下来，乐意接受从中得到的改变长进，并感谢赞美神，这是欢喜快乐的接受神的管制。管制的应用，从每一次的管制中学习新的功课，不只参透他的用意，还要按照管制的用意破碎自己啊，这是圣灵管制。圣灵管制的应用，第二，管制短时的管制是为了生活习惯的改变，长期的管制大多是为了生命造就及性情的改变，塑造神需要的神的形象，如摩西神对他的管制很多啊，所以摩西神把他变了。第三，甘心乐意的与圣灵合作，如吃药治病啊，查验结果，每一次管制以后有什么结果，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头来查看自己身上有多少管制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检查，神在你一生中给你什么样的管制，你结果回来一看，我变了什么样啊，我接受管制，每一次管制我结果怎么样，接受管制多结果多，属灵光景就丰盛，经历多能帮助人，接受少结果少，生命不长进，灵命贫穷，不能供应别人啊。参透每一次管制的用意，能明白神的大爱。最后圣灵管制是试验熬炼，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熬炼，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经历，像摩西在旷野40年的经历，雅各、约瑟、大卫、但以理啊、约翰、保罗，这一定的这些，所以中国人一句话说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还有呢，饿其体肤，还有呢，空乏其身，还有呢，你看你们都不会，中国话都要紧啊！来，再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啊，然后呢？然后动心忍性，啊，要用一些个非常的事故，使他动心忍性，啊，让他经历非常非常的困难。以增益其所不能，好加增他不能不会的事儿，他学会了，他在困苦中在患难中学会了，哎，所以这是中国的孟子讲啊。 那么第三是窑匠陶真陶制造，窑匠我们常说主是窑匠，我们是什么？泥土，求主在我们身上真陶制造啊，把我制造成合他心意的器皿，那我们在祷告，但是神要真在你身上做，你也哇哇叫。不过每个人都要遭遇，每个人都要接受，每个人都要知道啊，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就是万事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是巧合，不是，都有神的美意，都是神的圣灵管制，都是神的恩高教训。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一定要懂，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小组要讲，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偶然，没有偶然，每一件事万事大事小事一定有时候，一定有定理。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体会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是为什么，为什么。比如大卫，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拿巴在那骂他，啊，那是为什么？人有道理。所以神在一切事情上要允许那个事情发生，一定有作用，不是平白让你遭遇这个事儿，都有，这叫什么呢？恩高教训，圣灵管制。恩高教训是里边的，是里边，是心灵里的，圣灵管制是外面。一件事情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所以每个基督徒对这些事儿都要体会，深深的体会，深深的把握，你就得什么？大家说得什么？
得
益处。假如你要不体会，你就等于白受。你白受，你虽然神给你恩高教训，神虽然给你圣灵管制，但是你白受苦了，啊，那就非常冤枉了。你没有得到益处，一点益处都没有得到。我们一定要得到。比如你生个儿子不孝顺，你都要想那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事儿？啊，为什么？你生个儿子很孝顺，那又是怎么样？你都要想这些事儿，都有他的，你做的对不对？啊，你都要想啊。你嫁个丈夫，丈夫不随心，啊，那也是有问题啊。你也要想，那是什么原因？啊，神在万事上都给我们启示。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懂得圣灵管制，恩高教训两句话，啊，恩高教训，圣灵管制，啊，这两句话。好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学习的，这个很深哦，这功课很深，不是马马虎虎的，啊。那么一个传道的人呢，拿我来说，我也得知道什么恩高教训，啊，这个圣灵管制，他的活动的范围，他的方法来做。那么有人来问我说，我遇见什么什么事了，我也得给他解释，要指导，让他胜过，让他能够，在其中得益处，在万事互相效力中得到什么？益处，啊，得到好处，好让我生命长进。